个愿意来认识主的心，神必然被我们寻见。早上看到冯老师在我们中间哈，他也是一来就在我们这边认识福音，那我相信神也要祝福他。那时候他怀孕来到我们中间，今天呢孩子生下来，那他也带到教会，那我们也是希望神真的祝福他，也祝福他的孩子，真愿意神在他的身上也是救他，然后在神的家里面真的是神和神的儿女一同追求。那福音真的是那么美好，我相信我们在座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也做这样的见证。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传福音，虽然呢这个整个的道理是很简单，可是我相信私下在父堂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跟你们做这样的见证，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蒙受了这样的一位救恩。到底呢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基督徒的生活跟世人的生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的生活到底跟世人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呢在我感觉呢，就是基督徒跟世人有一件很大的差异，就是我们对于救恩的经历，我们对于救恩的经历。基督徒呢他是对救恩有经历的人，世人呢可能是还没有认识这个救恩，所以他们不明白什么是救恩。所以呢在我的手上呢这里有一台 iPad， 我相信大家目前呢对这个玩意都很熟悉，对不对？那很多孩子呢他们都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今天呢我们呢做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想说，哎呀我要研究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使用，可能呢这里有一个操作手册是跟这个 iPad 操作手册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好，我们为了能够使用它，那我们必须来看这个 iPad 的操作手册。所以我们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看看看看了100遍，可是呢我们手中始终没有这个 iPad。 那这个 iPad 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可能没有用，唯一的呢就是我们的知识，别人问我们 iPad 是什么，100分完全可以告诉你，那你问我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这个 iPad 有什么用。可是呢人家问你，哎，你用过了没有，那答不出来，因为没有用过。所以呢救恩也是这样，救恩呢不要停止在我们对他的认识而已，救恩要在于我们对他的一个经历。所以今天当我们传这样的福音，你认识救恩之后，我们还希望整个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可以来经历救恩这样一件事情。那我也常常想到我的儿子 Joshua， 因为他现在呢慢慢开始看一些事情，那他最近就订了那个汽车杂志，所以呢你跟他讲一些汽车的事他都可以告诉你。可是呢他没有车子，我希望有一天呢他可以开杂志上的一部车来接我或是呢他可以钻研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可以去发明一台车子，那这样的知识呢对他就有帮助。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我们只是认识救恩，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救恩，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做神儿女的，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我们能够跟别人来分享这样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传这样的福音，一面我们能认识，一面我们也要能够持守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当我们手中有 iPad 的时候，好像这个 menu 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了，这个操作手册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可是有时候我们操作新的功能又产生了，回头呢我们又必须把这一个操作手册再看一看这个功能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认识救恩也是这样，好像我们一开始信了主，可是呢慢慢慢慢我们觉得，哎，这一点好像我又不明白。所以我们再回到圣经上的教导来看，到底圣经上是什么告诉我们，怎么样解除我们的疑惑呢？所以一面有救恩，一面有信仰，整个的真理就配合起来。所以呢在这本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犹大书，在这犹大书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到底怎么样认识救恩的，我们要怎么样来经历救恩。所以今天亲爱的朋友，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把这样一个美好的福音来带给你们。首先我们来读这一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所以呢，这一处的经文呢，就是犹大书的作者他要告诉我们的三个劝勉。哦，在犹大书有很多的劝勉，一些呢是警戒，一些是警惕，可是呢这一段话却是三个很重要的积极的劝勉。第一个劝勉呢，告诉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我们讲到这是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好，第二件事情呢，他第二个劝勉就是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就告诉我们我们所仰望的是谁。那最后呢，他告诉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是我们生活的方式。那在教会里面特别讲到就是一个团契的生活，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一起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一面保守我们生活在神的爱中，一面呢要我们不断来仰望神的怜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神，他是有爱有怜悯的神。所以呢，当我们认识到就说信望爱，之前我们认识这个真道好像这里次序呢是信望爱，可是呢我们在认识整个信仰的过程常常是颠倒过来的。为什么我说颠倒过来？常常我们发现是爱先，然后望其次，然后信最后加上来。可是呢当我们越信越久的时候，我们发现又发现，我就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要信？回头呢我们又再一次的祷告，在这个盼望里面，我们发现原来神的爱再一次在浇灌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就是说神的爱那么多，这些人为什么那么爱我们，这些人为什么那么爱神，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他们里面有爱。所以呢我们尝到他们的爱，我们也就愿意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借着祷告，我们对神有了经历，借着读圣经，我们知道原来这样的一个信仰是真实的信仰。可是慢慢的生活好像又回到一次，我们要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然后借着祷告发现呢，原来我们是先得到了神的爱，原来神的爱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彼此的相爱。所以这样一个生活好像反反复复，从爱开始又回到爱的生活。所以一面我们跟神有一个爱，一面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也有爱。所以经历救恩的人呢，我们说是一个蒙恩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说到说基督徒到底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说基督徒神的儿女，基督徒是神的儿女。除了他们经历救恩之外，那基督徒我们说是神的儿女。刚刚我们也唱了诗歌，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身份呢？今天我们就讲到说神的儿女是一个蒙恩的身份。蒙了什么恩呢？蒙了神的救恩。蒙恩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收到了一个很大的礼物，我们的手上确实有这样的礼物，我们会告诉你我从神得到了一个礼物，所以叫做蒙恩。蒙召是什么意思呢？蒙召就告诉你们基督徒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的团体。那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是陆军，所以呢当陆军有一个招命，退伍之后他会发这个退那个什么教招。我们说教招就是说虽然你已经退伍了，可是等你接到命令的时候你要马上回去。所以呢有一个招在那里，陆军招我，因为我是陆军的，当然我就回到陆军的部队去。可是海军招我，我要不要去呢？我不用去。为什么？因为我是陆军，所以海军招的时候不在我的这一方面。所以呢蒙召特别讲到今天我们都是被神所招的人，所以呢神招我们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神招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蒙爱呢特别讲到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方式。所以呢既然我们被神所召，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蒙爱的一个生活方式。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那蒙保守特别讲到就是说，那今天我们在这样的团体里面到底被谁来保守呢？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来保守。他的保守的底线到底到哪里呢？没有底线。所以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好像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过生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属于神的人，我们在这里用一个爱在这里过生活。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保守我们，这就是教会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传福音，我们不传别的，我们就是希望你们来到教会能够认识一位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会劝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让神的爱，让神的爱进到你的心中，让神的爱进到你的心中。那有一个比喻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就是呢有两帮的人，那他们分散在两层的楼里面。那这两帮的人呢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手呢都是被绑住的。所以呢当他们的手，他们在屋子里面，他们的手都是被绑住的。可是呢他们在他们的面前呢就有一条长桌，每一个人都坐在这个长桌上面。那坐的时候呢桌上有非常丰富的饮食。可是呢这个手呢被绑住的时候，那这个用餐的器皿呢就很难呢怎么样放到自己的嘴里去使用。所以在这里不两层楼不同的地方，第一层楼呢这些人专顾自己，专顾自己，他们就是想尽办法要看看用怎么桌上的这些器具把食物呢送到自己的口中。所以呢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忙碌，试着要把桌上的食物弄给自己吃。可是到第二层楼的时候呢，发现哎，第二层楼一点声音都没有，而且充满了欢乐，好像每一个人里面都很高兴。那一发现原来呢他们都在喂别人啊，喂别人。为什么呢？他们拿着桌上的器具，然后把桌上的食物夹起来之后，因为不能给自己，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就服侍旁边的人。所以呢当这个人服侍那个人的时候，好，那个人就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好方法。所以桌上丰富的食物借着彼此的帮助，哎，大家都尝到了。那楼下的人呢，大家都在喂自己，哎，结果呢自己吃不到，别人也吃不到。所以呢这样一个比喻只是告诉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是喂自己一样。可是今天如果我们生活在神的家里面，常常我们的感受就是喂别人。所以今天如果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彼此相爱。如果神的爱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难彼此相待。所以呢当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那当他遇见一群人，这群人叫做犹太人，这些犹太人非常不喜欢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的心里没有神的爱，我知道你们的心里没有神的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心里有没有神的爱？我们都可以自己问，如果我们心里有神的爱，当主耶稣一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接待他。可是呢，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主耶稣基督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接待他。所以这样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好像我们走到一个团体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里面的人，这个同事或是这个同事特别喜欢我，哎，这个同事好像对我有特别的感觉，好像不太喜欢我，这是我们里面很自然就会反应。所以我们到一个团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团体为什么冷冰冰的啊，不是很好。可是呢我们走到另外一个团体，我们会觉得哇，这个团体里面充满了爱。所以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很容易感觉，虽然这个爱呢我们说不清楚摸不到，可是呢它确实存在。神也是这样，神的爱也是这样。神，我们说神很抽象，对不对？那么远那么高，我们谈到神的时候就说啊，太远太远了。可是呢我们说爱的时候更抽象，神的爱讲起来就更抽象。所以你到底说怎么样能够尝到神的爱呢？今天呢这里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尝到神的爱，也就是说我们愿意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来接待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神的爱就透过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愿意花时间来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愿意花时间来接待他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爱一天一天在我们里面就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所以这是我们来到心里面，来到教会里面，我们的心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愿意把神进接待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今天有两件事，怎么样让神的爱进到我们心中呢？第一件就是接待主耶稣基督，第二件事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罗马书第五章第1节到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今天呢，要认识神的救恩，那我们必须认识神在人的身上有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的工作就是他会差派他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圣灵做什么的工作呢？圣灵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就做一个感动的工作。所以呢，每一个人相信主耶稣呢，都是被神的灵所感动。今天神的灵就在这里感动我们，感动我们什么事情呢？感动我们认识神选召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人。过去可能我们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来听信福音的时候，神的灵在这里运行，那就叫我们这个人愿意俯伏，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知道，哦，原来神选召我们，在创世之前就选召我们。第二方面的工作就是借着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叫我们能够相信这位主，叫我们能够接待这位主。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曾经来到这世上，做了许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知道，哦，原来主耶稣是这样活生生的一位人，也是活生生的一位神。所以叫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认识神的工作。可是呢，有第三方面的工作呢，就是叫做我们父神的工作。父神的工作坐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叫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原来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份是神所要恢复的。什么身份呢？就是做神儿女的身份。原来我们认识，原来我们是神的儿女，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活在世上，神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被谁所创造的我们也不知道。可是呢，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是神的儿女，原来在最起初最起初我们就要这样的一个身份。今天来到教会里面，这样一个身份重新被恢复，好像一个浪子又重新回到家里面。可是呢，重新回到家里面之后，就永永远远不再离开。所以这是我们经历神的工作，我们认识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呢，这样的救恩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经历，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当我们相信他因信称义的时候，那我们发现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是一个和好的关系。他说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得与神相合。以前我们跟神是不认识的，甚至呢，我们是反对神的。可是呢，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发现原来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和睦的关系，是一个和平的关系。我们可以经历到，而且呢，他说到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所站在的地位是什么的地位呢？是一个蒙恩的地位，是一个站在恩典中的地位。在这个恩典中，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着神的荣耀。一面呢，我们认识神，知道哇，这是一位荣耀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一面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那永世之后，这位荣耀的神还在那里等我们，有一天我们还要面见这位荣耀神的面。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不但今天已经得到这个恩典，永永远远都有这样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盼望。好，不但如此，在患难中，一面讲到在恩典里面我们有盼望，那我们欢欢喜喜的，一面又讲到在患难中，好像在这个世上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这里讲到就是说即便如此也是欢欢喜喜的，也是欢欢喜喜。所以呢，做神的儿女就有这样的经历。今天即便我们面对生命的威胁，或是我们面对身体上的难处，或是我们面对一些道德上的标准，或是面对一些我们在经营事业上的一些法则，好像我们发现，诶，世人的原则与我们的原则不一样， 可是呢，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领受相信神的时候，就是在这样一个很难很难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知道在患难里面可以生出忍耐，那在忍耐里面可以生出老练，老练里面可以生出盼望，盼望呢不至于羞耻。最后呢讲到就说，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一件事，就是圣灵呢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当时我们信主，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特别爱我，神特别爱我。当神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知道我里面充满了欢喜，那莫名其妙的喜乐在我们里面，你问我，我不能解释，可是我知道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圣灵的感动。我相信今天圣灵也做同样的事在你的心里面。当我们愿意来听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心门是打开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中间。那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我做一些事情，我发现有罪的控告，可是呢当我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在神的爱中的时候，我发现罪不再成为我控告的原因，因为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新有一个圣灵的律在我的里面，这圣灵的律就透过主耶稣把我救活了，把我释放了。所以再一次我不再活在罪的里面，再一次我不活在死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让神的爱来的时候，我们这一方面也需要做一件事情。好，我们这一方面也需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就好了。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死在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所以呢在这里讲到就说，我们从前的光景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光景，谁叫我们活过来呢？主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所以今天世人呢，我们的过犯呢已经犯到一个 不以为意的情形，也是说好像我们对于犯罪我们一点的感觉都没有了。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啊，原来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崇拜偶像的生活是一种罪，我们放纵情欲的生活也是一种罪，我们存心不良善的心的时候也是一种罪。当我们里面有嫉妒，有说谎，有凶杀的心，有增进的心，好像那些恶毒的思想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都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生活。当我们活在那样的生活的时候，慢慢慢慢我发现我们是没有亲情，不怜悯人的啊。这些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办呢？今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叫我们能够活过来，借着主耶稣基督叫我们能够活过来。所以呢在我们里面的罪有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就是叫我们死。在我们里面的罪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死在那里。可是呢神也有一个功能，那神的爱呢在我们的里面，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是要叫我们这个人活过来。所以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可是今天能够叫我们活的呢，只有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叫我们活过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呢认识神之后，我们会突然感觉啊，原来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不洁的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都不以为意，我们爱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今天愿意为善我们做一个善人，我们今天不愿意为善我们做一个坏人。可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之后，才发现说，神啊，原来我是一个不洁的人。那我们曾经呢就整理一个暗示，在整理一个暗示， 那这个暗室没有什么窗户，所以当我们一把门一打开的时候，我们发现哇，里面有许多小东西在那里爬来爬去啊，蟑螂哦，突然间窜出来。那这个蟑螂在里面呢，其实呢，在黑暗里面，它活得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在黑暗里面，这个小蟑螂在那里活得非常的好，你不去打扰它，反正它每天都活在那里。可是呢，当光一进来的时候，蟑螂就立刻怎么样？往更暗的地方穿，对不对？他希望你找不到他，所以呢，他继续往那个你找不到他的地方，就往更暗的地方走。所以呢，今天如果这个主人呢，对这个暗室呢有一个爱，就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个黑暗的地方哦，充满了这些小东西哈。”那这个主人呢，因着有爱，对这个暗室有爱，对这个黑暗的小房间有爱，所以呢，他就进去怎么样打扫。所以呢，一边打扫一边你看。哎，这个东西打扫好了，这个小东西又往什么更暗的地方走。所以呢，你每搬开一个东西，这个小东西总有地方去躲藏。今天能够怎么办让这些小东西不见呢？好，那就是把里面的东西怎么样全部先搬出来，全部弄好了，然后放药在那里，让它完全没办法生活。所以主耶稣今天的爱也是这样，他让我们感觉到他要先把我们里面的罪全部显露出来。显露出来的时候呢，他不是叫我们知道说，哎呀，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天天活在一个罪人的光景里面。不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他今天他要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他不但要把罪挪去，他要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些小东西不见的时候，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再放回去。所以呢，他对这一个房间有爱的时候，他发现所有东西都是干干净净的，那主人的爱就一次再一次临到这个房间的身上。所以神的爱对我们也是这样，他一个工作一个工作在我们身上做。有时候可能我们不愿意神拿去我们身上的罪，可是呢，我们发现神一定要让这个罪离开。为什么呢？如果罪还在的时候，神的爱没有办法充满，神的爱没有办法充满。可是如果罪离开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爱就立刻浇灌下来。这是我们对神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处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处的经文，就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爱能遮掩许多的错啊，爱能遮掩许多的错。那在另外一处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就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发现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不是要控告我们是一个罪人，控告我们是罪人，那是撒旦，那是恶者的工作。可是神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这一件事情爱进来的时候，就把我们过去一切的过犯全部都给遮盖了，叫我们这样一个犯罪的人可以愿意离去那些生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过一个属神儿女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啊，原来我们是一个蒙怜悯的人，蒙了神的丰富的怜悯，所以也蒙了他的大爱。为什么我们说蒙了大爱呢？因为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他把我们怎么样？救活，救活。所以如果今天要死了，我们都要死了，因为医生把你救活了，你会这一辈子都感谢这位医生。可是在我们的属灵永恒的生命里面，今天一样，我们如果一直走一直走，在我们的里面也不过就是经历黑暗而已，在我们人心里面不过就是经历黑暗。可是我们发现神不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他要我们能够来经历他的怜悯，神要把我们救活。所以一面我们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先要来仰望这一位神，我们的心里面对神一定要有一个接纳， 那神那么大的爱要来爱我的时候，我们对他一定要接受。如果神要爱我们，我们的心门是关闭的，很抱歉，神的爱没有办法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愿意仰望他的时候，神的爱就降临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到一段故事，特别讲到就是说，当神的儿女犯罪的时候，那神呢就让这个蛇咬了他们。可是呢，当蛇咬了他们之后，他们悔改了，他们在神的面前觉得说自己是错的，所以神就预备了一个十架，上面挂着一只铜蛇，让所有的人能够仰望这十架。所以当他们一望的时候，一望这十这个架上所挂的铜蛇之后，他们被蛇咬的那个毒马上就清了。所以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的里面的罪慢慢就被神拿去，这就是神的爱功能。那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今天就做这样的工作。那我们呢，经历神的爱不是一时的，神爱我们也不是一时的。他爱我们不是说啊，好啦，你知道我的爱了，我就离开你了。不，神爱我们一生一世不离不弃。可是今天我们人呢，对神的爱也是这样，我们不能说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啊，我们就可以离开他了。不，那今天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常常生活在神的爱里面。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有很多的宗教，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有很多的哲理科学，我们都可以仰望。这些事情好不好呢？实在是好的，实在是好的，也有益处的。可是呢，这些益处能不能够把我们永远带到神的面前呢？实际上是没有路的。这些事情呢，好是好，可是呢，没有办法把我们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发生在我们的里面。那现在呢，我们在世上呢，我们也可以碰到许多的爱，这些爱好不好呢？如果不是神的爱，不是出于神的爱，重视人之间彼此的相爱，那也是非常可惜的。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发现他们的爱还是不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今天好爱我们，明天不好不爱我们，好像呢爱就是那么的短暂。我们一旦经历这个人不爱我们的时候，没关系，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人的爱。这个人又不爱我们，我没关系，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人的爱。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没有办法永远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就不断的更换对象，不断的更换对象。可是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再换对象，因为神是我们至终所爱的。当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经历到神的怜悯，我们就可以来彼此相爱。所以今天神的爱浇灌下来是一条唯一的出路，神在我们身上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经历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爱浇灌下来。所以诗人大卫呢，他在这里就讲到，他就称颂神，他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得喝那乐河的水。所以呢，当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爱，我们里面的罪被神拿走了，我们就可以向神发出这样的歌颂：你的慈爱何其的宝贵。那他在这里又讲到，他说：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这位神是有永远生命的神，所以直到永远我们就要荣耀他的名。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今天如果我们一直走下去，我们不认识神，就是下到那最深最深的阴间里面。可是今天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给我们一个转折的机会，我们不再往那最黑暗的前面一直往前走，神给我们的一个出路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父神那里。神给我们一个活的生命，使我们这个生命能够长长久久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叫做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说相信神的人，在他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叫我们可以长久活在神的怜悯里面，长久活在神的爱中。 所以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向他敞开，那神的爱就要进到我们里面。当神的爱浇灌下来的时候，这个活路就开通，这活路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他给我们一个地位，什么样的地位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的经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能得称身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所以今天呢，世人不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今天世人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爱，是因为他们不接待神。所以在他们的心里没有神的爱，他们就很难接受主耶稣基督。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时候，打开心门来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他就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恢复我们跟神的一个地位，做神儿女的地位。他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神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的向我们招呼，常常向我们招手，回来回来，回到哪里？回到父神的面前来经历父神的爱。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呢，救恩的信息呢，绝对绝对不能当做一个人生的道理在那里听一听，就是说啊，救恩很好呀，基督徒的信仰很好，不行。今天我们相信了主，我们一定要接待他。接待他到哪里呢？接待他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接待他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就有了一个经历。什么样的经历？我们发现神真是爱我们。如果我们不接待神，神的爱没办法充满在我们里面。可是当我们接待神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发现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涌流，不断的涌流，那么的扩大。所以呢，当我们接待神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向神就有了一个指望。什么样的指望呢？一个指望就是一个像神那样洁净的一个指望。当我们接待神的时候，神希望我们过一个洁净的生活，慢慢慢慢发现我们从前所不能做的，哎，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可以做了。以前我们过一个不洁净的生活，借着神可以洁净，就说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面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在基督耶稣里面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不但如此，而且呢，在世人的中间我们可以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爱不是叫我们口头上来说而已，这样的爱乃是在我们行为上，我们愿意有一个付出，我们愿意有一个付出。好像神爱我们，他有一个付出，就是把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不但赐给我们，叫他能够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仰望的对象。所以当我们一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今天呢，坐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就是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愿意舍弃我们自己的性命，我们愿意为弟兄舍命。所以呢，这以前我们做不到，可是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靠着神的爱我们才能做到。所以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灵魂在神的面前是安稳的，平衡的。那我们会常常发现信了主的人，你会问他，为什么你里面有这样的平安？他的平安不是外表的平安，他的平安不是说，哦，我今天的生活得很好，他里面的平安是那灵魂安息在神的里面的平安。所以如果你知道你安息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忧愁就可以卸下来。常常我们好像碰到一些事，那忧愁那个苦难马上上来的时候，可是因为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得到神所赐的安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可以安稳的人。所以这就救恩带出来的一个行动。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就是说，哎，以前我们没办法遵守神的命令，好像我们读圣经，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圣经里面讲的标准太高了，我做不到，还是不要信了吧。可是呢，当我们愿意信主之后，我们发现原来神的命令是这样这样这样，对我们是那么的好，所以呢，我们就愿意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所以神的力量就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的时候，神真的为我们预备一个十字架的救恩，我们透过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才能够触碰到父神的爱。所以呢，在这个十字架上， 写一个非常小的字，可能你们看不清楚。那就好像今天呢，我们有 iPad 的主人呢，可能呢，他在他的 iPad 上设定了几个密码，你没有这个密码，你可能进不去，对不对？因为呢，你不是这个 iPad 的主人，所以你进不去。可是如果这个 iPad 的主人告诉你，哎，我的这个 iPad 密码是几号，那你每次要用的时候，你就可以打进去了。那你知道密码，哎，使用 iPad 就非常简单，对不对？你要使用它的 iPad 就非常简单。所以今天父神呢，为人预备的救恩也有一个密码，也有一个密码。这个密码是什么呢？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要认识父神的爱，没有其他的途径。今天神设计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把他的爱给我们。可是呢，这里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密码。可是主耶稣爱我们，所以这个密码是公开的，不是隐藏的，是公开的。所以公开到什么程度，你一定可以看得见的。所以呢，这里讲到说，借着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父神的爱满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遍满了神的爱，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借着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女常常在爱中生活，借着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彼此相爱不容易，可是呢，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照例讲，有的学问高，有的学问低，到底什么时候把我们放在一起？有的人财富多，有的人财富少，到底怎么样神的恩典可以把我们牵在一起？有的人生活得很苦，有的人生活得很快乐，到底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圈在父神的爱里面？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发现，当我们都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密码，而且使用这样一个密码的时候，我们就进到父神的爱里面。何等的长阔高深，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就生活满意在父神的爱中，好像我们的生活一愿意这样行的时候，到处满了神的爱。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所以做神的儿女要常常在神的爱中，我们一不在神的爱中，好像那黑暗世界的生活就又跑回来。可是我们拒绝这一切，让做神的儿女的人常常在神的爱中。这里有一个桃树，这是我家的桃树。那三年前吧，大概三四年前，那这是我太太碧霜她种的，种在我家后院。那跟我没有关系，完完全全是她的功劳。今天长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她呢，那蛋壳啊，蛋壳就放回去，然后吃剩下的饭菜，然后就弄成肥料，然后呢就把它埋下去，然后又去买了什么肥料。那第一年的时候只结一个桃子，那这个桃子属谁呢？当然你们知道是属于谁啦哈。那所以呢他就说，哇，真的很甜。那在这个桃树上面呢有标注日期，说应该是五月多少号之后你们就可以吃这个桃子。那这个日期之前你们都不要吃这个桃子，所以时间还蛮准的。所以今年呢你看，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哇，提前好多。然后呢在这个之前呢当然已经结了很多了，所以呢他就去把一些桃子怎么样给摘掉，让它能够长得更多。那算一算大概两三百颗都有，已经摘掉很多了，可是今年长得特别多。哇，日期之前吃的时候确实不是很好吃，日期之后吃的时候，哇，好甜啊。这个桃子是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要在这里要表达什么呢？这个桃树有一个主人，这个桃树有一个主人是谁呢？不是我，是碧霜啊。他呢就是这样爱爱爱一直爱。诶，这个桃子也蛮争气的，对不对？主人那么爱我，所以呢他三年之后你看他结出这样的果。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父神那么爱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父神爱我们，好可惜，对不对？可是呢当我们经历到父神的爱的时候，爱爱爱爱我们一年两年三年，慢慢慢慢在我们身上，诶，怎么样？你发现神的爱结出果子来。原本呢我们结不出果子，可能第一年就那么一颗而已，可是没想到三年之后四年之后两三百颗。所以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那么好的一件事，神的爱就在我们的身上，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结出好的果子。在我们身上不好的果子，犯罪的生活，神呢也是在那里要怎么样，要摘掉摘掉， 留下好的果子，留下美好的果子。到有一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哇，这个桃树可以供应许多的人，那这今年我们就分享给我们的家人，好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同享。所以呢，当我们在身上结果的时候，你发现你基督徒的朋友为什么要带你们来教会，就是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有了父神的爱，他们也愿意你能够认识神的爱，他们也愿意你能够饱尝父神的慈爱，所以呢我们就一同来到教会。所以神的儿女，或是我们说还不认识神的朋友，今天我们生活在神的爱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你尝到神的爱，你就知道哦，原来基督徒的生活那么的美好。所以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刻神的爱不离弃我们，神的爱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要向你们所传的福音，让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让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们是一个犯罪的人，可是不要担心，神不是要定我们的罪，神是要爱我们，把这些过犯怎么样挪去，他要让他的爱怎么样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他要让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愿意接受他的爱的时候，这些罪就要被赦免，这些罪就要被挪去。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哈，诗歌611首，诗歌611首。这首诗歌特别讲到说，无人像耶稣这样爱我，无人像耶稣这样爱我。在这个诗歌里面，我们慢慢的来体会。今天或许呢，我们只是说到救恩，你先认识到这个救恩，可是呢不是我们的目的，让你认识救恩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要让你能够经历这样的救恩，你自己心里有体会的时候，是我们传福音最大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希望你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因为只有你接受了你才能够经历，别人告诉你的都还不算。我们今天希望你能够把这位救主迎进到你自己的心里面。我们来唱诗歌611首第一节，
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
无人像耶稣这样爱我，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无人能像他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我等大哉。所以这一节经文，这一个诗歌里面讲到，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基督的宝贵，他是我最忠信的朋友，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变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孽，无人像耶稣这样爱我。真的，当我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感觉，好像以前说一个脏话都很容易的，马上就说出来了。在我高中国中的时候，在男生班一下就脏话就说出来了。可是呢，当我高二的时候，我去一个高中的夏令营会，那里很多的基督徒，所以呢在那一个营会里面，当神的爱摸到我的时候啊，就在那里痛哭流涕。所以回到学校之后，我发现脏话也再也说不出来，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到原来神的爱那么的满意我心。我的同学还在那里讲的时候，我不愿意讲了，也不是说不能讲，可是呢里面就有一个力量就让我不讲。讲脏话何等的容易，可是呢主的爱在我里面摸到我的时候，好像那全部的都剩下，都脱链了，罪链都脱掉。当然当我一生的日子里面还有许多的过犯，可是呢主耶稣都一件一件在那里制作我，一件一件在那里对付我，好像神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器皿清洁的干干净净，神好让他的大爱能够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再来唱第一节，
让我向你说说主耶稣的宝贵，是我最痛心疼又不改变。让我向你说说主耶稣的愿望，我还想他不跟你同存念，不能像耶稣这样爱过我，不能像那样爱，不能像他能把我背了全生命，不爱我的你。
我请施行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弹奏，那我要请弟兄姊妹福音朋友请你们低下头眼睛闭起来。那我在这里呢有一个呼召，就是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那如果你之前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说今天你听了福音，你愿意让主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面，那你愿意让主耶稣永远住在你的里面，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待会呢我们愿意为你来祷告，让你来经历神的大爱住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那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举完手之后你就可以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谢主，谢主，谢主，请放下。如果今天你愿意接受主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你可以举起手，那我们要为你祷告。那相信神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让神的爱充满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无人像耶稣这样爱我，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我们愿意为你祷告。赞美耶稣，请放下。我们一起来唱第二节的诗歌。
我现在背诵耶稣来寻找我，那时我心中充满失望痛苦，用他慈爱的能忘记怀抱我，引导我走上那永生的路。我人生也可这样爱过我，无朋友像主这样难安，无人生能把我飞蛾全身于主爱我的。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不改变。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父神的大爱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受到你的恩典何等的深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早前我们在这里传扬主你的福音，主啊，深愿主你自己就得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朋友，当你刚刚举手的时候，相信神都看到，在你的里面，神也现在开始就在那里动工，神的圣灵也要进入到你的里面，在你一生的日子必然保守你。现在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我要请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今天在你的家里，我听闻你的福音，我愿意接受你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也愿意你来赦免我一切的过犯，饶恕我一切的罪，好叫我心里能够被你的大爱来充满。哦，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我这一生的日子也开始由你来保护我，我愿意在你的里面，请你也住在我的里面。哦，坚固我，让我能够饱尝你的救恩。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主耶稣啊，你那是那最真实的朋友，永不改变。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主，我们都做这样的见证。主耶稣啊，你是永永远远活着的那一位。主耶稣，你就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还要在你荣耀的里面来称扬主你自己的圣名。谢谢你把这样的恩典来赏赐给我们，谢谢你把这样丰富的大爱赏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地上我们可以经历这样的生活，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也要还要饱尝你的慈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唱第三节。每一天他重新证实他的存在。